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张晨。非常欢迎你们继续的留在收音机旁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首先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虽然我不能够面对面的跟每一位听众朋友见面，但是我深信透过每一天的广播，我们都能够在心灵里有交流。我也希望透过这些见证分享能够彼此鼓励，使我们更加的去认识那位爱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将会继续的播放李薇姐妹的见证。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歌名叫《撒网的人》。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李薇姐妹见证的第一个部分里，她跟我们分享到，她和妹妹有机会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远离他们的父母，远离她所不留恋的家。当她和妹妹到了外地之后，到底李薇的生活有没有比以前快乐呢？她是否真的能够忘记童年不愉快的经历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薇姐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我要向山举目。今天我们将会播放见证的第二个部分。
多少年过去了，当我回首往事，云烟散处，生命的小路呈现出它的曲折和丰富。那岁月中留下的足迹，真实地记录着一个心灵破碎的孩子怎样在天父的搀扶下攀向峰顶的故事。那些流泪的夜晚和风雨过后的早晨，依然新鲜地诉说着我的感激之情。我要向山举目，那里有主操练我的阶梯和路程。一位教育学家曾经指出，未成年人的心理机制的塑造和成型，将会在潜移默化中成长为他生命的特征。因此，成年人的很多作为，实际上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毫无疑问，这位教育学家对问题的看法在我的身上得到了证实。即使远离了家庭和父母，远离了曾经伤害过我的那一切，我仍然无法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环境的改变并未改变我的心境，那个活在不平和愤怒中的我，每时每刻都有突然爆发的可能。我和我的三妹年龄悬殊不大，因此从小学开始，我们一直是在一个班里读书。我的成绩也一直比她好，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姐姐。而且也正是因为我的好成绩， 使我自卑的心里稍稍得到一些平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一个学生对好成绩的追求，是一般人都能够理解的。但是，如果你了解我的内心，你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我的生命深处，争竞和好胜已经严重到病态的程度。我不能容忍我周围的人在任何事情上超过我，包括所有的事。当时我怎样也不会想到，妹妹竟然会成为我竞争的对手。有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似乎偏偏要和我们作对。我的妹妹进入新学校后，一反常态，变得特别用功，她的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特别是数学在班级里十分突出，每次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在同学面前夸奖他。老师站在讲台上，把他的试卷展示给全班同学看，而且会大声地说，看，又考了98分。我们都能看出来，老师特别器重他，常常拿一些很难解的题目提问他，让他做给大家看。而且也许是某种心理上的原因，我发现我的妹妹不仅学习好，人也变得越来越漂亮。在她面前，我这个当姐姐的真成了丑小鸭。在嫉妒心理的驱使下，我开始找他的麻烦。我们虽然是亲姐妹，但是在性格上差异却很大。他的性格比较内向，而我却比较善于交际。我和一些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玩，有一个小圈子，我妹妹一直都是跟在后面，她成了我们的小尾巴。常常是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会打发她去买东西，这实际上是在欺负她。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现在我们远离家乡和亲人，按理说应该彼此互相照顾才对，但是由于我的妒忌，我不仅没有像一个姐姐那样去关心她，反而更加频繁地驱使她去干一些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对他百般挑剔，发现他有些事情做得无法令我满意时，我就会责骂他，甚至在他非常难受的时候， 我仍然盯着他不放，坚持挑剔他的一些小毛病，使他无所适从。信读以后，我的妹妹告诉我，姐姐，我那时非常害怕你，也恨你。我常常会一个人跑到洗衣间里，在那里偷偷哭泣。如果你单单看到我对妹妹的态度，肯定会认为我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实际上，我的内心却非常脆弱。我对待别人的态度十分敏感。当时，经常有一些朋友会到宿舍里来，包括那些向我们传福音的基督徒和喜爱打球的同学。后来，当一位姐姐向我妹妹传福音时，我妹妹很愿意接受耶稣做她的救主，并且开始和他们在一起查经。但是，我却一口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在我看来，基督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在这之前，我曾和一位基督徒谈过我们高考的事，没想到他竟然肯定地说，你的妹妹能够考上，你呀，就很难说。他的话使我很反感。我没想到一个信主的人也会这样伤害人。因此，在我的印象中，这些基督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不太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即使他们和妹妹一起在我们宿舍里读经唱诗，我也视若无睹。我仍然睡在床上看书，从不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且，对这一切，我渐渐生出厌烦。他们走后，我甚至会责备我的妹妹，说她这样做是浪费时间。我问她为什么要信这些东西，自卑使我完全封闭了自己，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那时候，一些喜欢打球的朋友常来请我们去打球。我的妹妹球打得很好，我知道他们请我打球是出于一种礼貌，实际上他们真正想邀请的是我的妹妹。有一天，那些朋友又来了，我们约好了一块出去。当我们走在一起时，我发现我们的队伍很自然地就出现了变化。 他们和我的妹妹走在前面，一路有说有笑，只有我一个人走在队伍的后面，非常孤单。我突然生出一个感觉，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团体。我虽然和他们走在一起，但我并没有被他们接纳。我觉得谁也不会接受我。我的内心涌起一股深深的悲哀。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谁也不爱的人。我的家人不爱我，我的父亲讨厌我，我的这些朋友也不爱我，他们爱的是我妹妹。这种自卑的情绪紧紧缠裹着我，我的脚步越走越慢。朋友们和我的妹妹仍然有说有笑地走着，他们的笑声更加刺痛了我。我突然决定不去打球了，我立刻掉个头离开他们，没有打个招呼就回宿舍去。我心里想，反正我是否存在也不会有人在乎的。回到宿舍后，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难过，趴在床上放声痛哭。那一次我哭得很厉害，我从来没有像这样伤心过。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毫无价值，没有人需要我，也没有人理解我。既然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正在这样哭着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连忙擦干泪水，打开房门。原来是那位传福音的姐姐站在门外，她是来找我妹妹的。我告诉她说我的妹妹不在，她站在那儿，我没有邀请她进到房间里来。我的心里很乱，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因此我把妹妹的行踪告诉她以后，就关上了门。我一个人留在房子里继续痛哭。大概将近下午六点多时，这个姐姐又回来了。她在外面敲门，她告诉我说她在公交车站等了半个钟头，可是连一辆车也没有过来。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这一路车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个姐姐站在门外沉吟道，现在已经六点多钟了，我能不能在你们房间里坐一会儿，等你妹妹回来。她是个很温柔的人，她这样恳求我，我实在无法拒绝，于是便请他进来。没想到 这一刻对我如此重要。我打开房门的动作，竟会改变我的一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李薇姐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我要向山举目。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见证的第二个部分。李薇对父母的打骂一直都耿耿于怀，虽然她和妹妹到了外地读书，但是新的环境新的学习并没有改变她的心境，仇恨和苦读的情绪一直在缠绕着他，使他变得既自大又自卑，他的妹妹也成为了他的出气筒。当李薇愿意跟那位信主的姐妹交谈时，到底神会怎样在他心里面工作呢？神又如何一步一步地帮助他脱离罪恶的控制呢？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李薇见证的第三个部分。在结束今天的奇妙恩典这个节目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歌名是《为什么拒绝》。
爱你到底的耶稣。